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秘密增持巨量黄金，为后美元时代做准备；第二个是川普起诉默多克和华尔街日报；第三个是中国官方黑客又盯上了新加坡。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8号星期五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Political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18号向佛罗里达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地方法院起诉媒体大亨默多克新闻集团、道琼斯公司、华尔街日报还有两名记者，指控华尔街日报发布了诽谤报道，对川普的名誉和经济造成损害，川普索赔100亿美元。那么所谓的诽谤报道，就是7月17号华尔街日报报道说，2003年爱泼斯坦50岁生日，川普给爱泼斯坦寄了一封信，一封贺信啊，那么信中有裸女的照画，川普画的裸女像啊，裸女画啊，他其实这封信反映了川普和爱泼斯坦关系密切。那么川普7月17号晚上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说这封信是假的，他没画过画，这也不是他的语言。不过呢，华盛顿邮报第二天马上就刊登出来川普拍卖过的素描画，包括城市风景，包括金钱树等等，那些画上面还有他的签名。这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现任总统以诽谤罪告媒体啊。那么川普现在已经陷入了这个爱泼斯坦档案的危机，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从边缘性的话题变成了对川普权威和诚信的严峻挑战。路透社和 Ipso 7月1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69%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政府隐瞒了爱泼斯坦客户名单，就 6% 的人说没有隐瞒，这是第一。第二，54% 的受访者不认同川普处理爱泼斯坦档案的做法，认为只有认同的只有 7%。那么在共和党人当中，只有 35% 的人认同川普处理爱泼斯坦档案的做法，所以其实共和党内部也不支持他。那么这项民调是7月15号到16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美国成年人，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新加坡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尚木根7月18号说，中国的黑客组织攻击了新加坡的关键基础设施。那么这个黑客组织叫做UNC3886， 以前攻击过美国的国防部科技和电信机构，科技公司和电信机构，国防部啊。那么谷歌的网络安全公司说，那么这次对新加坡的网络攻击集中在今年的3月到6月，而且部分攻击活动仍然在进行当中啊。那么中国的黑客组织使用零日漏洞和定制后门，通过路由器，通过网络设备潜入新加坡的关键基础设施。那么这不是新加坡第一次受到中国黑客的攻击，2018年中国黑客入侵新加坡的医疗系统，盗取了150万名客人，就是病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当时的总理李显龙的医疗记录啊。2024年夏天，解放军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入侵了新加坡最大的电信公司，叫新电讯啊。这是第二啊。第三。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内政部和华为7月11号签署合同，华为向新加坡的执法机关和情报部门提供窃听系统的数据存储服务啊。那么合同价值是123万欧元。从2021年开始，华为就为西班牙执法机关和情报部门的窃听系统提供技术支持。那么这次是对之前合作的一个延续。西班牙政府说，这次和华为的合作仅限于次要的储存环节，不涉及核心的情报内容。不过这个合同在西班牙国内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西班牙执法部门的内部人士说，西班牙禁止华为参与 5G 建设，却允许华为参与窃听系统的建设，自相矛盾啊。那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西班牙的做法难以想象，建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审查和西班牙的情报共享，确保机密不会泄露给中国政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上台以来一直对中国采取温和的态度，桑切斯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往来。那么过去两年，桑切斯三次访问中国，分别是23年的3月、24年的9月和25年的4月，三次都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跟中国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所以他要给华为，他给华为合同啥意思？拍拍马屁嘛，反正给都是给啊。第四，世界日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正在调查南加州阿卡迪亚市虐童事件。这件事情令人非常震惊，有一对华裔夫妇在400万的豪宅里圈养了21名幼童，而且准备把它卖到中国去。那么这些孩子都是由代孕母亲生的啊，代孕母亲生的啊。那么这对夫妇是65岁的宣国军和38岁的张思威。那么之前这两个人就经营代孕公司啊。那么宣国军还是当地华人圈里面非常活跃的侨领，他担任美国的新疆总商会的会长，新疆总商会的会长，还有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的名誉会长。他和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关系密切，频繁地出席各类亲共的团体活动。报道说，宣国军夫妇的代孕公司利用来自全美各地的不同族裔的代孕母亲生下美国公民的婴儿之后，就把这些孩子非法地运往中国谋取暴利。那还有说法是说，宣国军夫妇高峰时候曾经在他的房子里养了40个儿童啊。那么宣国军和张国威这个圈养这21名儿童幼童的事件5月7号曝光啊。那么当时有一名两个月大的婴儿因为头部受重伤送到医院去抢救，那么警察调阅监控发现，宣国军请的保姆猛烈的摇晃并且殴打这个婴儿，这个让这个婴儿失去了意识。所以宣国军夫妇延误了两天才把这儿童送到医院去，婴儿送到医院去。联邦调查局接报之后就认为事件有可能涉及人口贩卖，就上门调查，结果一查就发现他这个宣国军夫妇分别以50万美元保释啊，在他的家里发现了21名这个幼童啊。那么现在就是21名幼童是由洛杉矶儿童和家庭服务厅监护，他自己就保释啊。一名律师陈闯创表示，如果调查发现宣国军夫妇为中国富豪当白手套，为他们在美国找代孕母亲生小孩代养小孩，那么到事后合适的时候再把小孩带回中国，这叫什么？这叫走私儿童，是非常严重的联邦重罪啊。不过我就不大相信这个报道。理论上来说，中国富豪要是在美国找代孕母亲的话，他真的不用把孩子交给宣国军来代养，对吗？啊，因为最大的孩子已经长到13岁了。就我觉得不大相信这个可能是什么。所以后来宣国军接受世界日报采访时说，他说报道传闻是假的，他说这些孩子是他自己的，他不会买卖儿童，他也没拿过政府补贴，他说他就喜欢孩子，喜欢大家庭才养这么多孩子，他说他每天会跟孩子玩，带他们游泳学武术。宣国军说他家里有监控，但对母亲虐待儿童不清楚，那现在已经找不到那名保姆了。那么究竟宣国军是真的喜欢大家庭要养21个孩子，还是另有隐情？现在我们要等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 第五，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司法部7月17号发表声明，要求加州各个县的警长提供在押的非法移民的资料，包括姓名、犯罪指控和释放日期。司法部表示，移除犯罪的非法移民是政府最高级别的任务，希望地方政府能够配合。如果加州的警长不配合，会采取传票或者强制手段获取资料。洛杉矶县的警长卢娜7月17号召开记者会，他说，根据加州法律，加州警察不收集移民身份，也不问在押者的国籍，除非有联邦法官签发的逮捕令，否则不会移交任何人给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就 ICE。那么加州2017年成为庇护州，法律限制地方执法机构和 ICE 合作，除非是非常严重的暴力罪行。今年6月， ICE 在加州洛杉矶大规模的搜捕非法移民，洛杉矶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司法部要求加州警长提供在押移民的资料，是川普政府和加州在移民管辖权上的又一次冲突和升级。第六，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中心 CMS 和国土安全部7月14号签署协议，先允许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访问全美国7900万 Medicaid 保险的个人资料。那么这些个人资料将会帮助 ICE 定位并且逮捕非法移民。那么 ICE 能够访问这些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种族、涉案号。那么这份协议有效期是从7月15号到9月9号。ICE 可以在工作日的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访问这些资料，并且允许自动延期。那么美国有20个州随即对这个协议提起诉讼，指控协议违反了健康保险携带与责任法以及联邦隐私法规。那么6月17号美联社报道说，医疗保险中心将加州等14个州的 Medicaid 保险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了国土安全部。那么7月1号加州等20个州提起诉讼，指控卫生部和国土安全部共享 Medicaid 保险人的敏感信息，违反了隐私法、社会安全法。听证会8月7号召开，很长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第七，南华早报报道，因为大楼不开空调，所以美国驻武汉领事馆7月18号宣布暂停签证服务。美国驻武汉总领馆的位置位于武汉市中心的民生银行大厦6楼。那么武汉是中国三大火炉之一，7月16号武汉气象台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武汉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9度到40度，局部地区超过41度。那么7月17号到18号武汉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最高气温达到37度，局部地区达到39度。那么从7月16号到18号，美国驻武汉总领馆连续三天发文，说当前极端高温对健康和安全造成影响，并且要求大厦业主改善签证申请人的等候环境，包括提前开启空调、增设户外遮阳设备以及优化进楼的流程。那么美国驻武汉领事馆每年处理20万份学生签证申请，那么现在正是夏天，是学生签证的高峰期，所以呢，现在呢，因为他说你现在的环境的温度不安全，我们就不签证，就不用让大家来排队，就这个意思啊。第八，新华社报道，中国市场监管总局7月18号约谈了饿了么、美团、京东外卖平台三家外卖平台，要求三家企业理性竞争啊，因为他们现在打这个外卖战啊。那么这是今年5月份以来市场监管总局第二次约谈这个外卖平台啊。那显然上次约谈没什么效果啊。 那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要求这三家这个外卖平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打打打打打一大堆。那么这个饿了么、美团跟这个京东，今年四月份开始，是首先是京东因为它加入外卖，增加外卖业务，就直接投入上百亿的补贴啊，那么十几天订单就增加到1000万，那么随即呢，饿了么也跟进投入啊，开始补贴，那么七月初阿里宣布大笔金额补贴。所以呢，大家就互相加码，美团也加码，这个饿了么也加码，这个京东也开始加码，那就外卖平台大战一片混乱啊，平台发放补贴几乎免费啊，免费几有几块钱几分钱，奶茶咖啡啊，那非常非常疯狂啊。那当然，其实付出代价的是谁？网店最惨，网店被迫参与补贴，最后是网店辛辛苦苦，然后这个外卖员也辛辛苦，结果大家都没签证，都是亏损的。这是第二呢，外卖员要配合加班跑单啊，很可怜，没签证啊，跟钱差不多，然后就是用户排长队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那么，中国这个星期发布了2025年稀土开采和冶炼的配额，但是没有对外公布啊。那么以前呢，中国工信部每年是要公布这个稀土开采和冶炼配额的，每年是要公布的啊。但是今年呢，中国把稀土作为这个关税战的武器啊，所以稀土的配额和冶炼的配额都变成了秘密，不再公布啊。中国是06年开始设立稀土配额制度啊，那么中国政府通过这个稀土配额制度来控制稀土的产量。那么去年中国发布了两批，总共是27万吨的稀土开采配额，那么供应量增速是从2023年的 21% 下降到 5.9%。去年的冶炼配额总共是 25.4 万吨，比2023年增加了 4.2%。 另外去年只有两家国企符合配额条件，那么之前有六家企业符合配额条件，就是国进民退啊。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稀土出口7742吨啊，环比增加 32%，那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五月份放宽对稀土出口管制之后，稀土和磁铁出口增加啊。这是第八、第九啊、第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最近要求对欧盟最低关税设定在15%到20%。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8月1号开始，美国对欧盟的就开始征收30%的关税。那川普的谈判策略就是还是先唬你啊，唬你一下，唬你，然后测试你的底线啊。那么过去几个星期的谈判，欧盟是希望把这个商品控制到10%左右关税，但是呢，这个川普要把这个关税提高，还是老规矩，川普只要是出手，他就是唬你啊，唬你啊。看你怎么样啊，看你怎么反应，唬不成呢我再落下来，唬成了呢我们就拿得更高了嘛啊。所以基本上所以川普这个突然又出手啊，那么美国跟欧洲的谈判又陷入了僵局啊。所以连美国自己的贸易谈判代表都感到很意外啊。那么欧盟对川普的强硬态度表示失望，欧盟贸易专员谢夫科维奇对欧盟大使说，欧盟并没有从川普的立场中看到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如果欧盟无法和美国达成协议，欧盟将会进行报复。法国的观点杂志最近发表社评，认为川普一直在针对欧盟。川普曾经批评欧盟成立就是为了对付美国， 所以在很多方面欧盟要比，而且川普说在很多方面欧盟要比中国更恶劣啊，就骂欧盟啊。那么所以呢，基本上我认为川普对欧盟是很仇视的啊，他非常仇视欧盟。这很反映美国一些本土的看法啊，其实美国本土对欧盟的态度就是不大喜欢啊，不大喜欢。认为欧盟的成立就是为了对付美国。所以为什么你看每次川普都是袒护俄罗斯，为啥？俄罗斯就这场战争打的不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损失最大的就是欧洲，就是欧盟。川普就是要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啊。为什么打着打着突然这个武器不供应了，就是不能太快打完，就得慢慢打。C， 美联社报道，7月18号早上7:30，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县的警察训练中心发生爆炸事故，有3名警察死亡，1名警察受伤。那么当时是洛杉矶县警察局纵火与爆炸物处理组的警察正在处理没有爆炸的装置啊，这个实际上就一个爆炸装置，结果爆炸装置突然发生爆炸，那么爆炸现场非常惨烈啊，就连这除了警察受伤死伤之外，连警车都炸得不成样子啊。这是1957年当地发生大规模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在职伤亡事件啊。FBI 正在调查警察搬运爆炸装置的处置流程和安全协议有没有违规啊。12，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飙升啊，而且冲击的都是男生啊。那么今年3月美国22岁到27岁毕业生的失业率达到 5.8%， 这是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5.8% 啊，失业率。22岁到27岁的毕业生失业率，大学毕业生达到5.8%，12年来的最高水平啊。那么过去一年，美国大学应届毕业生失业率男性达到从5%上升到7%啊。但是这个时候呢，过去一年呢，美国的应届毕业生中的女生的失业率维持不变，甚至略有下降。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学毕业生的这个学历就没有带来就业的优势啊。所以应届毕业生男生的失业率高，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医疗行业目前招聘需求最旺盛，所以这个毕业生女生很多就进入了医疗行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毕业生的男生更多的集中在金融、法律、IT 的入门岗位，那么这些岗位现在都不景气啊，都不景气。所以呢，大学毕业生男生的失业率明显的上升，原因在这里。女性去医疗行业多，医疗行业现在需求很旺啊，跟行业有关啊，跟行业有关。13，美国密西根大学7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61.8，非常好啊，高于预期的61.5，也高于6月份的60.7，5个月的新高啊，当然这仍然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啊。密西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任指出，美国消费者认为关税将会引发通胀，影响消费信心。这是第14，中央气象台7月18号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韦伯最快会在7月20号下午在深圳到文昌啊这一线啊沿海登陆。那么广东省防汛总指挥部要求各地加强预警，紧急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啊，海上船只要回港避风。香港天文台7月18号预测，台风韦伯将会在7月20号从香港50公里外掠过， 从50公里外掠过啊，这很可能会，但是很可能会挂八号风球。香港是个风水宝地，是我怎么讲风水宝地？香港每年都打很多台风，就很多台风会影响香港，但是很少有台风直接从香港过，很少很少。我在中国，我在香港生活了10年，就在香港物理生活了10年啊。我总共碰到过2次，就是台风正面吹袭香港，就总共才2次。通常要么从这边过，要么从这边过，总之就绕着香港过啊。所以香港是个风水宝地啊。那么另外，台湾中央气象署7月18号对台风韦伯发出台风警告。那么台风会给台湾带来暴雨。总统赖清德取消了周末去花莲进行团结国家十讲活动，优先履这个防灾救灾的公务啊。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要闻简报的内容。那下面我们播报今天的主题啊，中国秘密增持巨量的黄金，为后美元时代做准备。这个话题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话题从世界黄金协会，它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报告啊。报告显示，截止6月，中国官方黄金储备连续8个月增长啊，不断的买黄金。中国在6月份，人民银行公布的6月份的报告指出，中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2299吨，就2300吨。那么有一场无声的金融博弈正在上演，主角就是古老而又神秘的财富象征黄金啊。那么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稳步的增加黄金储备，不过呢，官方公布的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这种密不外宣的事实，就是中国正在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啊，收集外界无法想象规模的黄金，目的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美元啊。所以我们先看看中国官方公布的剧本啊。从哪时候该讲呢？从2022年开始啊，在沉寂了3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在2022年的年底突然宣布，2022年的11月跟2022年的12月。中国人民银行增持了62吨黄金啊，那么中国的黄金储备就第一次超过了2000吨啊。那么2022年的2月24号，大家还记得啊，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挥兵攻入乌克兰啊，那么发动了一场全面的侵略战争啊。到了2022年的3月，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宣布对俄罗斯制裁。制裁的第一个步骤，冻结俄罗斯的外汇资产。3月13号，俄罗斯的财政部长说，俄罗斯央行3000亿美元的黄金外汇储备被冻结，占俄罗斯外汇储备总额的将近一半。那俄罗斯的遭遇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人民银行就开启了抛售美债买入黄金的征程，所以11月、12月一口气买了62吨的黄金啊。那么到2023年，中国成为全球央行年度冠军啊，人民银行买入了惊人的225吨黄金啊。那么黄金储备推到2235吨。2235吨啊。那2024年的前4个月，中国增持了29吨黄金，并且在年底把这个外汇储备提高到了2280吨，占国际黄金储备的5%啊。那么今年人民银行买黄金的势头仍然持续啊。那到目前为止，这个外汇储备的里面的黄金储备稳步的增长到了2299吨，也就是2300吨啊。那么中国黄金储备的这些数字本身已经足够引人注目， 但是实际上这些数字仍然无法掩盖人民银行它的地下金库的更大的秘密。为什么？因为这个金库被全世界都紧盯着啊。贵金属分析师纽文赫伊斯，纽文赫伊斯杨，他多年来一直在追踪人民银行黄金储备的这个数据。后来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估算，他认为到2024年年底，中国的黄金储备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去年年底啊，这过了过去半年了啊，已经达到了5065吨。5065吨这一个数字是中国官方数字的两倍多。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黄金储备第二多的国家。那么纽文赫伊斯杨的依据来自世界黄金协会的季度报告，进出口的统计数据和行业消息人士的消息。但是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呢？线索藏在全球黄金交易当中。那怎么发现的呢？因为黄金买卖人民银行买的太多了，它扭曲了市场啊，扭曲了市场。怎么个扭曲法？伦敦黄金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场外黄金交易中心啊，它有巨大的金库，也有巨大的，也有黄金的定价权啊，伦敦金就是从这儿来的啊。那么中国的黄金定价是上海黄金交易所它的交易价格，所以正常情况下，当上海的金价高于伦敦的金价，那么有交易商就会把伦敦的黄金运到上海去卖，这样因为这中间有差价啊。结果呢，纽文赫伊斯发现，在某些时期，就算上海的金价比伦敦要低，仍然有大量的黄金从伦敦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想一下，上海的金价低，你把黄金从伦敦运到上海去，你这是亏本买卖。理论上来说不会有人干这个交易，但是仍然有人干，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买家不是私人机构，他的交易也不是为了挣钱。那显然就是为了战略目的啊，所以 Money Metals 的总裁，这是一个咨询机构啊，格里森说，他说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仍然有大量400盎司的标准金条从伦敦运到中国，这只能说明这是国家级别的采购。那我说的这背后肯定就是人民银行。那实际上中国以往也干过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从2009年到2015年这六年间，中国官方的黄金储备数据一动都不动，每年都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直到2015年才从1054吨啪就到了1658吨啊，也就是说人民银行在六年期间悄咪咪的在市场上买黄金，然后再悄咪咪的运到了北京人民银行的地下金库，等买够了600吨才一次性的公布。所以呢，人民银行应该是非常熟练的这种操作模式。也就是说像什么中投啊，中国银行啊，各大银行各种金融机构，对吧，正在不断的悄咪咪的买入大量的黄金，然后存放在官方储备以外的战略金库当中。他没有运回人民银行的地下金库，这也就没有统计到官方的黄金储备当中。事实上从2015年到2024年这十年间，中国官方的黄金储备从1658吨增长到了2280吨，增加了620吨。 而同期中国进口了多少黄金？黄金大家想象一下，十年中国进口了16000吨黄金，十年16000吨，一年进口1600吨。而这段时间呢，中国每年国内生产黄金，中国是全世界黄金产量最高的国家，一年生产多少？400吨。也就是说，中国国内一年它有多少黄金供应？1600吨加上400吨，也就2000吨。啊，2000吨黄金跑到中国去。你再扣掉国内的黄金消费的总量，所以人民银行公布的这个黄金储备的数量和它进口生产的黄金扣掉这个消费的黄金中间有巨大的差距。所以呢，黄金业界人士就在分析估算，实际上呢，中国早就它的黄金储备早就超过了5000吨。也就是早就已经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美国全球第一。美国的黄金储备是多少？8133吨。啊，中国是5000，我相信中国现在也有5100吨，跟美国差3000吨。啊，那么格里森说，他说中国尤其是那些跟美国关系不大好的国家，他们增持黄金储备就是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啊。那么川普发动全球贸易战，就意味着美国将会逐步的减少对外贸易。所以你既然逐步减少对外贸易，那其他国家你持有大量美元的理由也在减弱。所以呢，今年以来衡量美元的一揽子外币汇率的美元指数跌了多少？今年以来从开年到现在跌了9%。那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大规模系统的增持黄金，他做这个动作背后有多重的考量，战略考虑分析啊。第一个，对冲黄金，对冲增持黄金是对冲美元资产的风险啊。那么我刚才讲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西方国家冻结了俄罗斯3000亿外汇储备黄金外汇。那基本上这叫什么？这叫美元武器化，以前很少干，干一次杀敌1000，自损也要800啊。所以其他国家就开始干嘛？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黄金价格就开始上涨。为什么？大家就开始买黄金，买黄金的目的是因为卖掉美元。所以黄金作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超主权资产，它又不存在对手的风险，又不会被冻结或者制裁，所以它是天然的金融避难所啊。那么道明证券的策略主管叫梅莱克说，他说中国增持黄金是为了抵御美元购买力的持续下滑。我认为不是这样，他根本不在乎啊，他是有其他的目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是要对冲美元风险，买黄金就是为了对冲美元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中国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有三万两千亿的外汇储备，黄金占5%啊。那么美国、德国、法国这些国家都占65%以上，70%，美国是占70%，俄罗斯占55%。这里面有个问题，这有一个跟中国情况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啊，中国的外汇储备大概有一大半是人民银行的汇兑责任啊。你把钱汇到中国换成人民币，银行给你一张水单，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凭着这水单把这个人民币换成美元带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民银行的汇兑责任。所以他手上要握着一笔外汇美元，就是你要跟我换的时候我能换回给你。所以中国一定是全世界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原因是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啊，他甚至连俄罗斯都不，俄罗斯自由兑换啊， 人民币为什么不能自由兑换？因为人民银行害怕人民币汇率波动。为什么害怕人民币汇率波动？因为中共不保护，没有产权制度，没有产权制度，只要你自由兑换，很多人就会把钱拎着就跑了，所以就把门堵上，不开门，不能自由兑换，就意味着你资金不能够汇走啊，就这意思啊。所以为什么中国的黄金储备占到外汇储备只占到5%啊？跟其他国家其实没有可比性啊，因为大家性质不一样。这是第二、第三，为人民币提供信用支撑啊，黄金是公认的硬通货啊。如果你人民币有黄金作为信用背书啊，那么人民币它遇到狙击的风险就会下降啊，这里面是有这个因素的。那你要知道川普政府各种骚操作引发外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川普天天攻击鲍威尔，因为攻击的是鲍威尔嘛，那攻击的是美元，理解吗？川普攻击鲍威尔实际上就是攻击美元。为什么？鲍威尔是美联储的象征啊，美联储是美元的这个美元的维持会啊，所以如果美联储的独立性失去了独立性，美元对外国投资者就失去了吸引力。为什么？如果美联储没有独立性，那美联储就成为政府的附庸，那谁还相信你？没人相信美元。所以而且美债危机愈演愈烈啊，所以美元的信用基础就不断的受到质疑啊，所以人民银行就这个时候就在悄悄的改变它的储备结构，减持美债，增加黄金。那事实上减持美债的结果就一定是增持黄金。为什么？因为只有黄金才有这么大的属性啊，才有这种属性。那当然买黄金不是中国一家啊，这两年买黄金一个是波兰，一个是土耳其。波兰是因为它经济爆发经济成长啊，所以它买黄金啊。一个是土耳其，一个是印度。印度买黄金是因为印度的黄金消费全世界第一啊，还有就新加坡啊。那么这些国家的央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持黄金啊，所以呢，反映出全球性的一个趋势，全世界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后美元时代未雨绸缪啊。为什么？因为川普天天在骂鲍威尔。那么中国大规模的买金行为对全球货币系统也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啊。那么纽文赫伊斯扬表示，黄金是唯一可以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资产的资产。就是说你现在欧元行不行？欧元还不行，欧元它的资金池不够深，也不够宽啊，它不能够容纳太多的黄资金，所以能够真正能够替代美元，也不叫替代吧，至少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储备资产就是黄金啊。所以黄金一方面有很强大的流动性，而且它作为储备资产也做了好多年啊，所以中国正在用一种隐秘而又坚定的方式，为未来可能到来的后美国时代、后美元时代做准备，这就是中国的意图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这个题目有点生僻啊，但是我觉得要让大家知道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观点。 外国机构几年前就针对中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就推算过，根据每年从英国、瑞士，特别是香港进口黄金的记录推算，应该储备黄金储备有2万吨，两万吨以上，只是没有公布。两万吨是不可能的，那太多了，那是不可能啊。5000吨，我觉得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那把它变成2万吨，我觉得有点不可想象。我也不能否认啊，我也不能否认说没有2万吨啊，但是我难以想象2万吨是什么概念啊。观点：买黄金除去美元化，还有避险，似乎经济衰退之外，战争风险要大很多。对，黄金是避险资产，就是如果一打仗，黄金价格就会涨，大家就会去买黄金啊，这叫避险资产啊。那么其实美元也是避险资产，就是如果打仗，说除非是这仗是美国在打，其他国家一打仗，美元就会涨啊。尽管有分析指出，考虑未公开的数据或隐秘性的囤积，中国实际持有黄金5000吨以上，是的，估计接近5065吨，对，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金属贵金属分析师的分析啊。那么这些推断依据是中国从2022年后显著的进口黄金，大于披露的储备，而且结合贸易和市场流向的统计。很多数据可以算啊，一个是中国进口的黄金数量，还有中国的消费黄金消费的数量，还有中国国产黄金的数量，还有就是外汇储备的数量。你比如说中国外汇储备每年每个月大概有1000亿左右的外汇盈余。理论上来说，这1000亿的外汇盈余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外汇储备，反映在外汇储备上，但事实上并没有啊。那这1000亿跑哪去了？那会不会是拿去买黄金呢？有可能啊。所以这些把这些，当然也有什么，也有资金外流的因素啊。所以人民银行有一个外汇管理局有一个中国的这国际收支表，那国际收支表有一项叫遗漏和误差。遗漏跟误差我们通常把它理解为资金外流的一个金额啊，就大反映资金外流的一个趋势。但是其实如果你现在看到中国悄咪咪的在买黄金的话，这里面也应该包含了中国拿来买黄金的一个这样的结果啊。观点：中国已经是超过140，啥意思？收回来的美元已经太多，所以减持美债是一种货币平衡。减持美债不是美元更多？你出口减掉进口，出口减掉进口，你每个月有1000亿美元，那你再卖掉美债还是美元，你手上不是更多的美元吗？你怎么平衡？减持美债是平衡，以免手持的绿纸变成废纸，就不断的买黄金。 OK， 提问：请问王老师，按照这一期节目的内容，中国会不会从以后限制普通老百姓购买黄金？啥意思？你的问题是啥？按照这一期节目的信息内容，中国会不会以后限制老百姓购买黄金？我不能够预计中国政府会干什么。中国政府啥都会干。中国政府曾经干过一件事情，就是冻结大家的银行储蓄账号。干过几次？干过2次，大家银行账上的钱不能动，理解吗？这是干过2次。你说他会不会干这种事情？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吧。现在大家取钱容易吗？不容易吧。所以跟冻结你的存款，虽然不能说完全一致，但也差不多，你动不了啊。 观点：黄金在通货膨胀时期是适合配置和持有的，毕竟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印钞票起冲突，这两点都不是短期内可以搞定，啥意思？因此在这段时间黄金都是非常优秀的保值避险产品，千万不要这么想，千万不要这么想。为什么？没有一个投资品是保值的，所有的投资品啊，所有的投资资产都是有风险的啊，记住啊，没有一个产品是保值的。你这么想，你这么想，你在那个市场上就是一个待宰的羔羊啊，记住啊。观点：黄金是货币的价值，利率是黄金是货币的价值，利率是货币的价格。不对，黄金不是货币的价值，跟除非你跟黄金挂钩，你不跟黄金挂钩，或者叫你以黄金作为你的发行准备，那你这个话是对的，黄金是货币的价值。如果你的发行的货币背后没有黄金作为发行准备，那跟黄金就没有关系啊，记住啊，价值不等于价格，不对，这是不对的。黄金本身无涨跌，黄金本身怎么无涨跌？如果你以美元为价格计算单位的话，它黄金价格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变动啊，相当于你是以黄金作为叫什么？作为参照系。没有人用黄金作为参照系，为什么？因为它不可交易。你任何，你比如说，美元是交易货币，我们交易都用美元来计价啊，那么就是多少美元啊？但是你不会用黄金作为交易货币，也所以你也不会用黄金来计价，所以呢，它就不是货币的镜子，因为你不能用黄金来计价。说这个东西卖多少，卖一克黄金，卖 0.1 克黄金，没有人会这样，没有人会这样去计价啊。观点：黄金是美元的逆商，用定投的方式配置黄金更像是一种对冲美元甚至一切纸币的风险保险。如果你认为它是保险的话，十年前你这么想你就把钱挣到了。啊，你现在十年黄金已经涨到这个位置了，你再这么想，它可能会让你赔钱，反正小心一点。当所有人都看好这个投资品的时候，你就小心赔钱，就记住啊。十年前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买黄金，保证挣钱，他说对了啊，他说对了，但是我没买。为什么？我倒不是不信他，因为我是不投资，我是一个不投资的人啊，所以跟我讲没用啊。感觉黄金、欧元、比特币未来都有潜力对美元的地位发起挑战。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它面对了无数次挑战，它仍然屹立到现在啊。你可以说可以发起挑战，都可以发起挑战，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啊。请问王老师，按照这期节目的信息内容，中国会不会，哎，怎么又来了，会不会以后限制普通老百姓购买黄金？另外，后美元时代是不是意味着美元不值钱？后美元时代是意味着什么？后美元时代其实是我刚才讲的，我为什么要讲后美元时代？因为当川普总统一天骂一次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你不觉得美元在正在进入后美元时代吗？啊，因为美国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最重要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用啊。那么信用背后是什么？信用背后无非是三样东西，一个是美联储啊，美联储是货币当局啊，一个是财政部。财政部美元就是财政部发行的，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但是美国财政部现在有37万亿的国债，这是第二个机构。第三个机构，美国经济，美国经济的竞争力，美国经济现在非常动荡，对吗？ 川普今天跟这个打仗，跟这个打贸易战，跟那个天天搅和，搅和的鸡犬不宁，这三样东西都在共振，那你是不是我说的后美元时代，是不是我们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考虑一下后美元时代，是不是美元不值钱？我没这么说，但是显然，川普政府的这一系列的骚操作，对于美元来说，从一月份跌到现在跌了9%，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不是没有道理。观点：中国、波兰、新加坡、印度、土耳其大量储备黄金，降低美元储备，他们在用黄金给自己的外贸背书。虽然现在金砖国出了自己的样币，但是大家在具体事务上没有达成一致，都在算自己的小九九。金砖国出自己的样币，我不看好，我觉得那是不可行的。为啥？金砖国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印度还没起来，所以你想一下，中国自己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你还发什么样币？人民银行要做的所有的动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大家只要你谈论人民币，你要谈论中国的外汇储备，要谈论人民币汇率，有个最重要的制约，就人民币是不可兑换，不可兑换，这个很重要啊。听王老师，黄金续强，美债因美国债务的问题疲弱下去，有没有可能黄金取代美债避险的角色？避险的角色美元也是，黄金也是，并不能够谁替代谁，因为这两个不同的避险资产，他们都有避险功能，但是他们不一样啊，不一样就互相不能替代啊。中国现在不光买金，还买石油，再配合从2024年到现在冲突不断的台海危机，冲突不断的台，你确定冲突不断吗？国际金融的围堵，导致工厂倒闭，外资撤离，失业居高不下，你想说啥？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把中国往战争这条路上赶，和平时期这些问题它解决不掉，最终结果只能靠战争来解决，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不相信战争，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打仗，为什么？那很简单的道理，坐在主席台的那些人，每个人身后有1000亿身家，你觉得他会打仗吗？我不相信他们会打仗。打仗呢，可以作为一个理由或者说辞，但是我不相信他们会打仗。我们不讲解放军，我们就讲做决定的那个主席台上那票人，每个人身后都有1000亿。那你想一下，他们会打仗吗？我不相信啊。情况现在虽然百业凋零，但是国内的心理咨询行业和青少年的心理干预收费却很高。某机构称，他们的服务不限次数、不限时间，收费都是按周期，一年十几万人民币，半年差不多5-6万，三个月是2-3万。你只告诉我个OK， 真的很贵哦。但是如果真的能够有成效也没啥，为啥？真的很重要，影响真的很大。中国是觉得贵，但是你到美国去看一下，他们的医疗费更可怕啊，更可怕。提问秦王老师，为什么中共要叫停外卖平台的百亿补贴，被叫做恶性竞争？只要钱给了老百姓，共产党都不高兴啊。钱要给谁？要给他，理解吗？只要你钱给了老百姓，他都不高兴啊，都要你停下来啊。坐标湖南某县城，分享两个银行取现金的真实案例。第一个，某中年人去为儿子结婚取30万彩礼，银行立马报警，派出所、居委会立马赶到，同时把双方父母、小孩全部叫来。各种盘问，签字画押，确定不是骗婚、诈骗、欺诈，才允许取现金。那是演戏，演给你看的啊！那他管你骗不骗， 该诈骗电信诈骗每天都发生那么多次，真的他就搞不了，不是真的他就全套戏给你演足。我告诉你啊，第二个某老年人去取20万，银行照样报警，结果发现是被一个境外谎称公检法的电话要求交罚金，宣传机构趁机大肆宣传，为人民挽回多少损失。 OK， 提问：上一期提到中国对外铜矿的大力投资，这两年铜金矿冶炼加工费大幅下降，目前从每吨60元到了现在的-60元。什么叫-60元？国内铜冶炼企业快被卷死了。-60元是什么情况？对，请问王老师，对这些铜矿的投资不能改善国内企业的加工成本吗？投资他只是为了买矿，加工是另外一个人干的事情，对吗？啊，冶炼和矿这是两个不同的行业啊。矿是什么？矿是战略资产。冶炼是什么？冶炼是个非战略资产啊，对吧？你说呢？改善不了，我觉得跟改善不了。他买这矿的目的是啥？控制战略资产。好，明谢以 Kusan， 谢谢黄增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